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张居士告诉我一桩事情。他说，最近台北学校的联考，许许多多的考生呢，到文昌帝君神像面前去祈福啊，这个供养剧里面呢，千奇百怪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社会上迷信的风气非常的浓厚，这个现象到底好不好？实在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但学生迷信，受过高等教育，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口里虽然常常说到要破除迷信，要学习科学，可是在他们生活表现出来的依旧是深度的迷信。学生考试要去拜文昌帝君，大概文昌帝君呢是主管教学、主管呢考试的。这个社会大众啊，特别是现在民主制度之下，我听说许多参加选举的啊，选市长也好，选议员也好，都选黄道吉日去拜神啊，祈福，希望神明保佑他能够高票当选啊。这些举动啊，实在讲都充满了浓厚啊迷信的色彩。这种祈福能不能得到效果呢？给诸位说，完全不能。精神、时间、金钱都是浪费掉了，于事无补啊。实在说，印光大师在清末明初对于这种迷信的习气就有很深刻的观察。他老人家恒顺众生，知道大众有这些祈求，有这些必要，所以竭力地提倡因果之说，希望大家明了因果的道理，了解因果的事实，都能够种善因得善果，破除迷信的观念。于是特别提倡了凡四训， 安史全书感应篇汇编，这三种书当时金大师极力的提倡，翻印的册数数量超过一切佛的经论，而对于社会地区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毕竟是在那个时代资讯不发达，传播的工具还没有发明，所以普及的效果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认清事实真相，要想帮助这个社会端正风气，破除迷信，我们必须继承老法师的理念，效法老法师的精神，把这一份工作全心全力借助现代的高科技普遍对全世界来宣扬。如何使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有求必应？这一句话是佛门里面早年就提出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但是这种需求，有求的理论，有求的方法，如理如法之求啊，一定得到圆满的效果。如果说是违背了理论，不懂得方法，那你的求愿是不会达到目的的，也就是说你所求啊，不能如你所愿。因此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要透彻的懂得。那么这个三部书我们过去都曾经讲过，了凡四训录音带，录音带以及讲记，这些都出来了。而文昌帝君殷志文是在安史全书里面，占全书的分量啊是二分之一啊。在台湾流通的安史全书啊是精装一本，上下两卷啊，也有分作四卷的。那么前面两卷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详细讲解，而且举出啊古今许许多多的公案来证明。原文字数不多，还不到600字，但是他的详细说明啊以及印证的文字是非常的丰富啊，有几十万字之多。另外太上感应篇本文只有1300多字啊，也不算多，可是他的讲解说明以及引证也是厚厚的一大册啊，大概有 20多万字的样子，非常丰富。这是这三样东西是人生必读啊，不能缺少啊。在近几年，有一位王警官，他来见过我，我跟他也很熟悉。他发了大心，想成立一个了凡四训基金会，专门来推广这个工作。他来告诉我，我非常赞成。这是印光大师济世度生，救济这个社会，度化众生的真实功德。学佛要从哪里学起呢？一定要从做人学起。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佛做菩萨呢？所以佛在观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学的基础，这是三福啊。三福一共有三条，第一条人天福报，由此可知，人天福报是要自己修的。经上讲了四句话，这四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讲，这里面所讲的义理是无尽的深广。第一句是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第三句是慈心不杀，末后一句修十善业，这四句人天福了。你要得人天大福报，你要把这四句做到。这四句前面两句是根本，就是孝亲尊师。中国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经过5000年到今天还存在啊。道理在哪里呢？得力于伦常的教化。中国之衰是在近200年当中啊。为什么衰弱了？大家把伦常的教学舍弃掉了。日本人今天非常强盛，全世界都公认。日本人何以强盛？遵循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舍弃掉了，人家还保留了。我到日本去参学，我对日本人有非常崇高的敬意。他保存了中国古典的文化，而且到现在他还去照做，将中国伦常道德的观念运用在工业、商业，所以它的工商业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伦理的观念一直普遍在日本的民间。而我们中国人呢，已经把它舍弃了，认为这是古老的东西，旧东西不要了。 殊不知古老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万古长新啊！日本人比我们有智慧，比我们聪明啊，他学习西洋的东西还能够保持传统的东西，吸收传统于西方人的长处，所以他的国家是世界第一流的一等国。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也值得我们学习的。而日本从这个明治维新之后，实在讲他们学习了凡四训啊，朝野很认真地去研究啊，去理解去实践，奠立国家社会良好的基础。而我们对这方面呢收获了啊，所以我们的国力也落在人家的后面了那么这三种书从形式上来看都是讲的因果报应，但是你要晓得这是真正的事实啊，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谛，绝对不能够忽视，绝对不能说它是迷信啊。我们对于其中的甚深的意趣不了解，随随便便扣上一个迷信的帽子把它舍弃掉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啊。今天这些学生们啊，为了考试希望考中啊，去拜文昌帝君啊，陈设供养，甚至于说准考证呢都供养在文殊这个文昌帝君神像的面前，这就能保证考中吗？这是迷信的。如果说是去拜文昌帝君的人，供养文昌帝君的人个个都考中了，不去拜他的都考不中了，这文昌帝君岂不变成贪官了？哎，你们去行贿赂，那他就保重了，不去贿赂他，不去供养，不去拜他，你的学术成绩再好也考不中，这岂不是变成一个贪官污吏了？这样的心态是十足的迷信的。文昌帝君是正神，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福德正神，你把它看作贪官污吏，把他看作邪神，把他看作黑社会的头目，这个罪过就很大很大了，你怎么能得到他的保佑啊？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对这些天地鬼神呢？要用庄敬来对待他，要用正大光明的心态。我们晓得读书，读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求智慧，求技能。我们有了智慧，有了技术能力，就应当为社会大众谋幸福。 奉献出自己的心力，为国家为群众，这样自自然然得到这些福德善神的帮助。换一句话说，神明来帮助你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份能力啊，有这一份真实的功德了，他才能帮得上忙啊。你自己没有这份功德，他想帮也帮不上啊。这个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明了，要明白。供养祭祀天地鬼神，我曾经说过，这不是迷信，是教育啊。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国家啊，政府、民间，逢年过节都知道祭祀祖宗，这是中国固有典型的文化。祭祖的目的在哪里呢？《论语》里头讲得很清楚，慎终追远呐、啊，其目的呀是民德归厚。我们对于千百年的祖先都还怀念，都还感恩，念念不忘。眼前的父母尊长，哪有不尊重的道理呢？哪有不感恩之理呢？所以要晓得，这是根本的教学。所以祠堂决定不能够废除啊，祭祀不能够废除啊。国家年年提倡祭孔子，孔子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如果不孝顺父母，怎么可能尊敬师长？所以佛家基础的教学，第一句是孝养父母，第二句才奉祀师长啊，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在古代，帝王有宗庙啊，不忘记祖先的。平常百姓之家有祠堂。从远古一直到现代，团结我们这个民族啊，使我们这个民族，古老的民族，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历史所淘汰，而且看到这个民族还是有前途，还是有希望的。那个根源就在此地啊，所以中国的教育、佛法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成佛做祖，无非是将孝敬发扬到极处啊。孝敬做到究竟圆满，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成佛啊。成佛不是讲别的， 我们对于天地鬼神，啊，今天我们特别讲文昌帝君。我们供养文昌帝君，应当要学习文昌帝君。那么换一句话说，文昌帝君的音质稳，不可不读，不可不明，不可不遵照奉行。如果我们熟读，深解其意，认真努力的奉行，你必定得神明的佑助啊！然后才知道啊，有求必应，你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不是为个人名利去求神呐、啊，是发愿的，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为众生、为社会、为人群去工作，你才得到神明的佑助，才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关怀照顾我啊，这就是佛门当中所讲的加持啊，保佑啊。我们一定要学文昌帝君的存心啊，他存的是什么心呢？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音质，上歌天心。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法？我们是不是存的这个心？众生有难，特别是现代的社会，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灾难呢。啊，灾难是怎么形成的？迷信形成的。迷信从哪里来的？迷信是从自私自利而来的，人起心动念都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这是迷啊。于是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他相信这个。其实他错了，全盘错了啊！而事实的真相，损人决定不利己。你要想利己，一定要利人，利他才是真正的利己啊！这是真理，是真谛呀！现在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呢？几个人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呢？平民为自己的身家做损人的事情啊，乃至于一个国家主政的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往往做出损害别人国家利益的事。 换一句话说，都是出自于自私自利，想法错误了，看法错了，做法错了，于是乎灾难就来了。这个灾难已经非常明显地形成了，有事之事时时刻刻在提醒大众啊，譬如科学家给我们提出的警告，如果今天地球上环境保护要做得不好，还要像现在继续在成长的话，他们的警告是50年之后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了。50年时间不长啊！啊，为什么不适合人类生存呢？今天在地球上空这个大气，光化的污染，快要达到饱和点了。如果达到饱和，这个上空啊，它不能够复活，那么这个污染必定降落在地面，就是降落在地面，落在这个地区，不但这个地区动物不能生存，连植物都不能生长了。这个灾难比原子弹还可怕了啊！原子弹的战争，人还能够控制啊。这种光化污染将来落在这个地面上，这是没有法子抗拒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善现在的这个污染的环境。那么这个污染从哪里来的呢？啊，从飞机排射出来的废气，啊，汽车、工厂。能不能叫这种全部停止呢？那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不但不可能停止，而且不断在增加。这怎么得了啊？这个事实真相，科学家是充分的理解，无可奈何，束手无策。这个灾难眼看就要降临了，这是人类的浩劫啊，东西方的预言都说到这一次的大灾难啊，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幸存，那实在讲太少太少了。空前的浩劫，啊，这个劫难是人为的，就是破坏了地球自然的生态。啊，所以科技带来的是有一些方便，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真正是得不偿失啊！中国人有没有科技的能力呢？有没有科技的智慧呢？有。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东汉的时期，中国人已经做这个滑翔的飞行了。那在《三国志》里面，大家看到诸葛亮造的木牛、牛马，那是机械化的运输啊。 就懂得利用啊机械的动力啊。为什么他们死了以后把这些技术全部毁灭，不留给后世？他们有智慧呀，有远见呐，知道这些科技发达了会带来人类大灾难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他们有技能、有智慧，他们有慈悲心，对历史负责任。啊，外国人，他们有聪明智慧，他们想的没有这么远呢，没有想到之后这个科技产生这些副作用啊，会对整个人类带来了广大的灾难。这是大家见到的。还有一点大家疏忽掉的，那是人心的污染，绝不亚于自然生态污染。啊，人心的污染是贪嗔痴慢，佛称它叫三毒啊。儒家的教学，佛法的教学，总是叫人看破放下，将这个三毒烦恼啊，把它降低啊，使它的长成啊缓慢。聪明智慧高的人，不但防止贪嗔痴三毒的成长，而且把这个三毒消灭啊，把三毒烦恼转变成高度的智慧，这才是真正达到佛法教学的目标啊！转三毒为三慧啊！现在我们也把这个教学疏忽掉了，迷失掉了，贪嗔痴不断的在增长，加速度的在增长，普遍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这怎么得了啊？内有三毒，这个外有这些污染，这个灾难还得了啊？啊，几个人真正觉悟了，醒过来了，发大慈悲心救人之难呢？救人之难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大家都搞贪嗔痴，我今天把贪嗔痴彻底放下啊！大家都在搞个人的名闻利养，我要把名闻利养舍弃啊！不但要用口头文字来宣扬，自己要做一个榜样给人看啊！我能舍弃贪嗔痴，舍弃名闻利养，我的生活日子还是过得很好啊，还是过得很自在呀，还是过得很快乐啊！为什么不走生路，偏偏去走死路呢？啊！所以今天这个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意义比过去更深更广，要有更高的智慧，更好的技术，才能够济急救危，这是文昌帝君的存心啊。特别是讲到容人之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只要人能够改过自新， 我们就应当容纳他，就应当帮助他。啊，广行应知，这个应知就是我们做一切的好事，不必让人家知道啊，不需要让社会大众表扬啊，这一表扬，我们所做的功德都报销了。所以叫积阴德，阴就是我做种种好事不要让人知道啊，这就是阴德，这叫阴功啊。啊，现在人做坏事不愿意让人知道，做一点点好事巴不得社会大众都知道，都表扬他，好人好事果报啊就报掉了。但是他的罪恶是累积在那个地方，啊，善的因呢，很快就爆掉了；这个恶的因呢，永久潜伏在那个地方，将来这个恶报啊，不堪设想啊！佛菩萨教给我们，我们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我们所做的坏事恶事啊，是赶快希望人家都知道，叫发怒忏悔啊，你的恶行大家知道了，人家都责备你，这一责备呀，就爆掉了嘛啊，所以希望啊，我们的恶业赶快爆掉，我们的善业累积在那个地方，往后啊，我们的善报就厚了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聪明的做法啊。文昌帝君教导我们的这些话，言语不多啊，全文不超过600字啊，真正有心要学的，有心要效法的，应当把它背诵得很熟，应当啊字字句句啊去研究，深洁意趣，认真努力的奉行啊。这个里面有两句我特别的提醒诸位同修，他两句有应照经文创修寺院啊，大家读这两句千万不要以为是提倡迷信啊，我们要懂得它现代的意义啊。应照经文，经文都是劝善的，都是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的啊，所以这些应当要大力的来流通。寺院是讲学修持的处所，绝对不是提倡迷信啊。那么现在寺院里面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不必去理会，我们要懂得寺院是推行佛陀教育的一个场所啊，这个里面呢经常讲经研究讨论，研究如何把佛的教诲这些理论方法落实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我们日常工作里面，甚至于处事待人接物，我们都不违背觉正进的方向，觉正进的原则。这个寺院道场那就是真实的道场。文里面有点夜灯依照人行，这是古时候，现在晚上这是灯火通明啊，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体会它甚深的意义。灯是智慧啊，众生在迷暗当中啊，我们要帮助他破迷开悟，那就是点夜灯 以照人心。啊，造河船以济人渡，啊，从前交通不便，遇到河一定要有渡船，渡过去。现在交通便捷也没有了，不需要了。我们读这个经的，读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能体会到，啊，我们现在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利苦得乐啊，这就是造这个渡船的。特别是佛在经上讲，啊，佛讲经说法，就好比呀是渡船，啊，从这个生死岸渡到涅槃岸呢，从我们六道轮回的这个岸呢，渡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岸。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渡船是什么呢？渡船就是讲经说法。我们今天利用电视广播，利用啊这个国际网络，啊，电视的广播、国际网络啊，就是渡船。啊，利用这个好工具，讲佛法、讲善法、讲破迷开悟之法，推荐给社会广大的群众，使他们看到了，使他们读到了、明白了、体会到了，都能够啊觉悟过来，那就是达到彼岸。啊，后面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开始，我们特别要记住，绝不因为私仇啊、私人的怨恨，使人家兄弟不和；不可因为小利，使人家父子不睦。这两句话推广起来，决定不可以因为个人的这个利益啊，破坏了团体，啊，使团体不和。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利益或者我这个小团体的利益，啊，破坏了大的社会整体的和睦，那就是造极重的罪业了。啊，善人我们一定要亲近，恶人我们一定呢要敬而远之。远不是说回避他，啊，不是说不理他，远是我们不能学他，啊，亲近是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要学他，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道义，才能真正如佛所说有求必应。啊，所以有求必应也不是一句空话，啊，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有很多这个善巧的方法。我们明白这些道理，懂得这些善巧的方法，如理如法的修学，才能真正得到有求必应。这求富贵得富贵，求功名得功名，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乃至于求做佛、求做菩萨都能得到啊，没有得不到的呀。啊，以我们现前大众这个心态来讲，每一个人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都非常注重啊健康长寿，啊，都希望自己能够啊减缓衰老。能不能做到呢？ 通通做得到。那命里面没有的也能做到。了凡先生这个算命的给他算寿命只有50多岁呀，他并没有求长寿啊，但是他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呢，他的寿命自然延长了。所以这是祈求当中最困难的，求寿命求长寿啊都能得到，何况其他的。其他的比寿命来看的时候，那是小利益。最大的利益都能够求得，何况这些小利益呢？功名富贵是属于小利益，没有一样求不到。至于怎么样去求，那我就今天在此地介绍诸位，你一定要细心去研读《了凡四训》《安思劝书》《感应篇汇编》这三本书，是印光大师在世一生极力提倡的，在我们台湾也很流行，也很普遍。这些东西诸位都很容易找到。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景美的华藏图书馆，那么其他佛教的这些团体，几乎都有流通，多半呢还有赠送。诸位有需要啊，可以写信到这些地方。我相信他们都会帮助大家，都会满足你的愿望。所以求佛求神也并不是完全迷信，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你明理如理如法，那就不是迷信。这是正信。假如你昧理不如法，那是迷信。迷信是不能够埋怨的。这一点呢，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明白，要了解。一定要遵循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一定要习如这个境界。现在学佛的人很多，真正习如的人不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佛法常讲的业障啊，你有障碍。所以你虽然修学，虽然经历很长的时间，依旧不得其门而入。障碍是什么呢？说个最简单的话来说，障碍就是自私自利。佛法讲的我执啊，烦恼障啊，使我们不能够入境界，不能切入，也就是说，真实的功德利益我们得不到。那么我们晓得障碍了，只要把障碍除掉，就有求必应。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从前起心动念都是为我，自私自利，从今而后啊，我们起心动念为社会，为大众，为一切众生，这个念头就转过来了。念头一转， 业障就消除啊。消除业障啊，你自然就生智慧了。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智慧才能真正达到有求必应。希望诸位同修遵循印光大师的教诲，认真去读诵这三本书，去研究，去实行，然后你拜佛、拜菩萨、拜神，决定是有求必应，求什么都能够得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诸位。